性。可是相较于我们对上这两边做供养，那这个功德就比较小。这个，那所以因此我们就下面就了解到，那上这两边是什么？好，上这两边讲的是说，包主要是三宝，三宝，这个佛法是这三部。那么当然那一天我们在谈业果的时候也讲到，上这两边还包含了这个父母，我们这一世父母。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戒师啊，然后快要成就的这些众生，这些都是属于上之良品。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上之良品做的供养啊，当然在这里面他没有讲，可能在那个业果的那一章里面讲到，就以佛法身这三部分来讲的话，那么。你去供养佛跟供养法所得到的结果，比这个供养身呢要来得小。供养身得到的结果是最大的，因为呢，这些身众啊，这些身众在这个寺庙里面过的都是非常清廉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适时的能够这个做一些供养的话，那么能够延续啊他们的这个寿命，世俗的寿命，另外延续基本上延续他们的慧命，所以这个是一点。那么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或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或者说至少他们不用去担心了，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去传法，这样子的话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主要的这个来源呢，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做供养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这个供养身呢，那么是具有最大的。当然，这里面各位我想也都听过了，这个身宝啊，不是一般的穿着身服的人就是身宝。那么这照理讲是说至少要有三位这个受戒的出家众在一起才称之为僧团。那么另外呢是说这一些僧团里面的这些这些成员呢、啊、那么理想的都应该做佛戒，这个才是真正的僧宝，不然的话只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这个出家众的话，那么也许他还没有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了。当然，这个是比较细部分的。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当我们这个在做供养的时候，如果这一些出家众这些这个僧团里面这些，他们确实是因为有需要。我们适时的提供一些这个适当的这个供养，实际上这个利益，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身供养，对，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但是法供养呢，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讲的话。法供养是说我们真正的去练习佛法，依教奉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告诉我有什么关系？也是属于这样，这个是上这两边，然后这个是举起这两个很快点。整念佛法，对。
好，这一段是他们在提问题啊。
可以，对，可以把它转化成这个成就的一个力量也好，或者一个资源啊，一样。 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牵涉到就是说供养的数量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啊，数量大有什么关系？有的人说我一定要供养很多才显示出我的诚信，但是有些人没有这种条件，那他怎么办？啊，观想随喜，啊，这些都是方法。还有你尽你自己是一个力量就可以。这里面在本真论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佛陀还没有成道之前的，有某一世啊，那么这个他是一位这个菩萨，那么当时的国王啊，跟请他到他家去传法，那同时呢去供养他，所以他接受到了很丰盛的供养。那么在这个王宫的旁边呢，住了一个非常穷苦的这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呢每天呢只能够到这个附近的山坡里面去捡一些柴火啊什么的，然后拿到市集上卖，来用这个收获来维生。那么结果这个就在那个机会里面，当这一位大菩萨也就是佛陀的前身呢，那么他接受供养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啊，他在会场外面看到，所以他就心生欢喜，非常赞叹，他就随喜这个国王跟他的家人去做这种善行。他就想到他说，哇，这个国王是这个非常的了不起，愿意用这个丰盛的这个内容啊来供养这个成就文。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是没有这些才，没有这些能力，所以他就随喜了。那同时，他把他那一天呢卖这个柴火的一 penny 啊，很小的一个钱，就拿来这个啊，就去供养佛。那么佛陀高兴的就收了他的，然后就对他笑一下。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善行呢，他是一个随喜，同时他尽他自己的力量，这个去做了一点点，相较之下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供养。可是呢，这个人在后来几百次啊，每一次投生人道，然后每一次出生的时候手上就握了一个金瓶啊，那这是他的这样子在一念之间的一个善念随喜的善念，同时他就所做的尽力的做出供养的一个进步，让他在后世啊不断的有这些这个好的福报，同时他这个生活就非常的在富裕的环境。所以这个在本真论里面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事实上供养的方式啊很多种，我们不必去刻意的去跟人家比较，说别人做这样子，那我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个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条件，或者是说反过来讲，你的条件其实是有更大的供养的可能性。那么但是呢，因为你想到说别人只做这样子，那我已经做这样子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所谓的衡量。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讲说，在做供养的时候，假设我们供养佛啊，或者是供养这个不管是供养佛像啊或供养什么，那么基本上不论我们做多大的供养啊，这个佛啊他都享受不到的，他也不需要享受，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好处。也就是讲说，我们做的供养事实上回过头来，我们自己收到了这个大的累积的这个功德啊，最后还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说有必要去做比较，尽自己的力啊，还有尽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个适当的功德，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这种供养都没有办法做，我就用随喜的方式啊，那个效果更大，这是另外一点。然后这个 那么这里讲到说做这样子的这个供养啊，啊，这个累积到的资粮啊，累积到的功德啊，它基本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一种所谓 temporary good good result within cyclical existence， 在轮回里面得到的一
个在世事业的中间
的结果。
第一、二、第三，
这个是一种。第二个是说这个 ultimate final result of nirvana or enlightenment， 这是第二种结果。啊，在144中间这一段啊。有没有看到了？所以即使是对下知良缘做供养啊，都会有好的结果。所以 you will experience the temporary result while you remain in samsara， you will experience good results that are the same type as the actions of kindness you perform。 啊，即使是对下知良缘的供养，你将来啊都会得到好的果报。那么这个好的果报跟你这一现在做的这个供养的内容啊，实际上是相类似的。这是一种暂时，就暂时性的。而另外一种呢，是说这个一种比较就近的这一种好的果报。这个好的果报是你将会经验到这个 Buddha field， 啊， where everything will be perfect inside and out。那么你会升到这些佛境里面，或者佛果里面。这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好，那么这是有关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上师做供养，这相关的这些。那么最后就是说总结的来讲呢，这三种供养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法供养，用按照师父所指导的去练习啊，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行为态度啊，这个是最好的一种一直上师的这个态度。好，这里面有一句啊， Whatever you do when you worship the Buddha， worship the Buddha is in for your own mental purification。 These actions plant seeds in your mind stream and you accumulate merit。 在145页序上面这两个，那么不论你做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对于主佛菩萨、对于上师所做的恭敬的态度，事实上你是在为自己啊这个进化进罪进除你的这些障碍，同时呢你在你自己的形式里面这个种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在将来都会成熟，都会成就。那么这一种种的这样子的，不管是供养啊，不管这个在藏语里面，西藏语里面叫普讲，那天念的那个古鲁普加上师，上师瑜伽，上师慧供。那么这里普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worship by doing what pleases the Buddha 上师上嘛。啊，那么我们对于佛菩萨的这个崇敬他们用什么方式呢？用这个任何可以让他们欢喜的方式。那么回到刚才讲，让他们最欢喜的方式。是按照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实际的这个如法的去练习，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意志的方式了。好，下面第二个呢，就是 The second way to please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to honor and perform various service for them。 这个我们刚才多多少少讲过一遍这里面在本真论里面，或者是说在其他的这些大师的传记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 例子啊，那在这个里面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例子啊，他用来他就是很尊敬的意志他的上司，那这个上司呢，因为本身已经成就了，所以具有更多的法力，所以就上司有一天啊，或者测验他，就这个修法，然后把这个环境里面最干旱，就是把这个水分全部去掉，就变成大旱。那么同时刮起大风，上面天庭这边的人就发生抱怨，那么让这个地上啊都变得非常的干裂。那么这个弟子呢，他为了让上司具有一种说法，所以最后他是用他自己身上的血滴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干涸的地弄得比较潮湿，请上司坐在身上的说法。这是在里面举的例子，怎么样 perform service 啊？像昨天我们念到这个董尊吧，他用他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肮脏的这个地面还有桌椅也都全部擦过，然后请他这样子做。这像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师父这个上司服务我们最好的例子。那第三个呢 ，the best way。To pay the kindness of your spiritual guide, the best way to worship your teacher, the best way to practice guru devotion is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advice. 那这个有关于这一点的话，在这个 Garland of Birth Stories， 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是本身谈的、啊，那么这里面讲说这个 the type of worship to do is。In return for the benefits from your guru is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his instruct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your guru's teachings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这个我想在不同的地方都念过了，也一再的在强调，就是如果能够依教奉行或者按照师父做的指导来做练习的话，这个是不仅仅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个好处，可以积很多的这个功德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让我们的上司啊欢喜，让我们上司欢喜。好，那么在这一点相关的是，这里面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根据这一点的话，上司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去做，这样子能够让他高兴。可是，假设上司叫我们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例子说，这个上司想要吃一顿好的食物，就叫我们去市场买两斤鳗鱼来，然后这个大儿子我呢，然后杀了做给他吃，然后这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处理？就说。如果上司教我们去做一些不符合的事情，我们怎么办？知道他可以。对呀、啊，就像这个马尔巴上司来教导这个别人发音，那你要不要做？那你能够知道他的 intention 吗？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在这里面就讲这么多。假设你得到的这个指示啊，是很明确的是一个不如不法的行为，一个行为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像昨天这个养善一样，你要用和缓的态度跟你上司讨论一下，这个合不合适？对，这个合不合适？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经过了讨论，他仍然还是很坚持，而并没有给一个可以说服你的答案，这时候你就离开，就悄悄的离开， 不是 forever， 对，就是为这一件事情就离开，不要去做。那么，但这前提是你要先跟他讨论啊，你先了解为什么他。他一定要叫你做，就逃离，不是逃离了啊。假设这个造字他是无法完成的，规定啊，
这一段大家讨论的很激烈。
通常呢，他这个刚才他这里是怎么讲的？他说，好 ，if you realize that what is being taught is non-virtuous or contradicts the teachings, then in such a case you should not obey that advice.You should not follow instructions if you definitely and clearly see that what the teacher is suggesting is incorrect based on what you have learned from authoritative teachings, other reliable sources, and logical.
我们念的是147页上面完整的第一段。
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经过分析，还有经过参考这些。比较权威的教导啊，确实知道这个要求啊是这个不如法，是让我造福恶业的。这个时候我会拒绝他。所以在这个宝云经里面讲说 ，You should behave in accord with virtuous dharmas and act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non-virtuous。只要是不善的，假设是不善的一种。要求的话，或者说这个要求是具有不善的性质的话，那么这里的话应该要拒绝它。当然，这里面讲的这个工作从进步的角度来讲，在密区里面造成不少的影响，因为那个已经牵扯到那个已经到了很高层的一个修行的状态，他不需要，因为弟子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所以他不会做这样的考验的。
这个地方要补充一下，在147页的上面第一段的 Sutra on the Discipline， 这个是我们翻译成叫毕那耶经的，就是戒经的意思啊。毕那耶的那个毕那耶，毕那耶经讲说 ，If the teacher advocates non-dharma activities, turn away。而如果这个上师啊，他要你去做一些不如法。Non-dharma 不如法的这一些活动的话，那么我们要 turn away， 要离开他，或者说要背向他，转向这个不要听他的这个指示。这个是跟刚才前面讲的说，第三个、啊、说这个最好的一种做供养或者累积资粮的方式，是用这个所谓的照着上师的指导来做练习。这个是最好，但是呢，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就是假设上师的指导、上师的这个指示是不如法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去分辨，同时呢，我们也要有勇气啊，去这个拒绝啊。所以在这边，刚才我们念的说，这个如果说你确确实实的知道这个上师的指导它是不如法，或者是说一个这个是不善的。那么 ，you should not follow instructions 啊，你不要听他的这个教导。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啊，《宝云经》里面讲，这个 you should behave in accord with virtuous dharmas and act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non-virtuous。 我们只做如法的这些行为，那么凡是跟这个法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去这个避免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原则来判断，这一个师父啊到底是不是具格，这是我们可以用来做判断的依据。因为假设是一个具格的上师的话，基本上他不会要我们去做这不如法啊，这个是很清楚，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事实上是不仅仅是对弟子有不好的结果，他自己本身也会有承担不好的业果。那么如果说他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而他又仍然去要求弟子去做，那么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推论，就是那么显然的这一位所谓的上师啊，他本身对于法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要要很勇敢的去拒绝他，或者说甚至离开他。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是提示我们去做的一个同样的是一个练习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呢，在这里啊，跟这个相关的，那么娑婆诃悉啊，他又再引证一下，他就说，当我们在跟师父这个上师在互动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虽然说是我们要这个完全的引证上师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不能失去这种检验的心 ，examination， 也就是讲说。他这是以这个佛陀讲的，佛陀不是告诉弟子说，不要因为是我教的或者我说的话，你就完全的这个接受而不去质疑嘛？就从这个角度，从这一个出发点来引申出来，也就讲说，任何的这个上师所做的指示啊，那基本上我们同样都要用这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做一些检验。确定的他是没有这个所谓不善的这个业果的这种条件的话，那我们再去用这个法轮，否则的话就要借由这个适当的方式啊来跟这个上师来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在这里讲到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反面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上师的面前呢，有一些他跟他比较亲近的学生弟子，经常会替上师代言，啊，会告诉某某人说，那个师父替你去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也要去 verify， 有一些是。如果觉得从这个常理来判断，从这个逻辑分析来判断是不太合理。比如说碰到一个情况，这个有一位这个 director， 就是中心的 director， 那么他告诉一位上司的这个信徒学生，告诉他说，师父啊，叫我转告你。请你啊，这个供养他30万美金，这发生真是真实的事情。说请你供养他30万，那么学生很有钱，是在湾区的一位医生，对，这个家里家这个赚很多钱。那么后来他就当然深信不疑了，他就拿了一张30万的资料。就交给这个上师的智者，或者另外一个。那么智者就觉得很诧异，说：“怎么没有听你们提起说有一位这个上这个护法要来见师父？”就这一位，这个所谓护法就是这个人。那这个后来他就跟这个智者说：“哎，不是 师父叫我捐三十万给他们。那当然，造作这样子的这个不善因的人，要承受非常大的苦，非常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也许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会犯这种经营的错误，这个要非常的谨慎。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做供养，刚才我们就稍微提过，我们对佛供养，那不论你供养多大的这个这些供养品，或者不管内容是怎么样，那基本上佛根本他也不会真正的要去享用的。所以呢，最终啊，还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善念，因为你的善行而去承受这个好的结果。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牵扯到一个观念啊，我们有很多人在做布施，在做供养的时候，往往啊是心有所求。哎，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供养了这个以后，然后这个佛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事业顺利啊，让我们这个一些很多这些世俗的这些考虑，等其实呢，从因果的这个观点来讲，佛菩萨们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去造那个享受这些善事，这个什么的，这个不是说享受，没有去造这些因的话，实际上他不会去承受这些。反过来讲，我们因为去造了这些因，这个善因，所以必然是由我们来承受这些。那么因此，你要说要因为你捐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你供养什么东西，然后叫佛菩萨给你一些你没有去造因的这一些这个内容，这一些结果的话，事实上那也是就是出于正义观，就是这个八风里面，那么这个是没有结果的，没结果。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说这个原则，只要是你造作了因，那么就必然会承受这个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因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反过来讲，假设你没有造这种因，不管你去做多少的努力，它还是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个是我们的因果律得到的两个原则。好，我们就暂时啊，先到这里。好，那我们再继续啊，早上有关这一部分还没有讨论的一点点东西。在148页这边啊，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有讲过，就说 When you are relying on a spiritual guide, you should not be looking for material goods, but rather you should make use of his share of the Dharma. 那在《大乘经庄严论》里面就讲，当我们依止一位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要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的物质，而是要从他那里得到法，得到这个正法。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当然，在这里面，他会这样子来讲啊，主要的是有很多这些这个所谓学佛者去依止善知识，或者是亲近师父。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物质的，或者是说非物质的这些东西。那比如讲的这个，在这里就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佛陀的这个大弟子阿难达的这个例子。我们看，In other words, you should try to get a portion of his Dharma teaching, That is where the virtue lies. Not think about some sort of material gain. 主要的是呢，我们从上师那里得到这个法的教导，这个才是啊真正的能够对我们有利益的。当然，另外一方面，你说上师给我们一些物质的东西是，也同样的对我们有一些利益或者一些鼓励，但那个不是最主要的。You should not think about some sort of material gain. It should not affect your attitude if your guru fails to give you some gift. 讲到这里，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天、第二天讲说，这个师父啊，有几种方法来聚集学生。中间有第一个方法是，他要提供给学生食物啊、衣服啊，还有提供他住的地方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让这个让其他的人来跟着他一起学。那这个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因为一般的人呢、啊、生活都很辛苦啊，虽然李师傅本身也是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可是呢他这个是他必须要使用的一些方法啊，这个是有一些利诱的方式让这些这个还没有真正的接近佛法的人能够有这个机会或者有个诱因来接触佛法。那在这个地方就讲说，所以我们去真正的去亲近师父啊，亲近上师，我们不要心里面只想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而应该要注意他所传的那个法的内容啊，这个才是重点。那在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of the Kadampa Geshe Padova， 他举了一个 Ananda 的例子。Ananda 大家都知道是佛陀、啊、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同时呢，他也担任这个佛陀的侍者、啊、有很多年。所以，那么这个 Ananda 呢，他。He looked after most of the Buddha's daily concerns. He served his food, his personal needs, and living quarters. 这个 Ananda 呢，就照顾佛陀，帮他煮东西吃啊，或者是这个照顾他生活的这些层面啊，帮他打扫清洁啊。那么 he served his food and take care of his personal needs and living quarters. He carefully kept the Buddha's clothes.He did not touch the Buddha's unused robes or let anyone else wear them. 这一部分也许在佛陀的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说没有这种做法。就是说这里面讲说他照顾这个佛陀啊，看紧啊他那些没有穿过的衣服，不让别人去穿啊，不让人家去穿。这个在现在没有这样的东西，意思啊，就是说，师父们，因为一般来讲不会进入师父居住的地方，所以这种情况会发生。那另外呢，就是he made sure no one, not even he, ate the Buddha's leftover food. 佛陀吃剩下的食物啊。阿难达绝对不让别人去把它吃掉，他自己也不吃。这个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食物非常少，就是你要去化缘啊那些得到的东西啊，不是很多。所以如果说这个佛陀在这一餐没吃，没有吃完的，没可以做下一餐，可以再下一餐吃。如果被其他的学生吃掉，他就必须要再去这个化缘啊，这个很辛苦的啊。好，所以呢，Ananda wasn't concerned with material gain.Or receiving the Buddha's clothes or food. He was purely offering his service. All he asked was permission. 这里面讲说 Ananda 他之所以用这样子的行为来表现，实际上他主要的是什么事？他只是把他的这个，就是对佛陀用这样子的一种服务来供养佛陀，所以这个跟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物质上面的所得啊，是不相干的。那么就在下面就是 All he asked was permission to go in front of the Buddha at any time without a scheduled appointment. 所以阿难达因为这样子做在护持的佛陀，所以那么当然他这个得到佛陀的许可，或者他跟佛陀请求以后得到许可，他可以不经过这个 appointment 定时间去见佛陀，他随时见佛陀，可以到佛陀的房间里面去，再去跟佛陀接触。那这个是当然现在来讲，一种机会啊，现在也是开始，也很难见到上师了。如果没有经过约会的话，那么讲到这里面呢，有一个例子啊，给各位做个参考。讲到这个吃东西啊，吃剩下的东西，这边是阿难达是极力的防护着，不让他被别的学生吃掉。那么我们在 Deer Park 做的这个做法呢，是师父吃了剩下的东西啊，大家赶快来分，就是说尽可能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到一点，就是当地师父的学生呢、啊、是用这样的做，因为外国人啊，外国学生就他们是真正的吃师父佛，他们说这个佛吃过的东西有多大的价值力，那么如果说有机会就分一点。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不了解这种这个想法，所以后来那个在做铺甲，在做会供，做完了以后，那个他们把葛西喝剩茶，就是奶茶，在做会供的时候，中间不是有一段这样喝奶茶，然后吃一点那个饼干呢，然后他把那葛西喝剩半杯的奶茶，大家非常的兴奋哦，刚。葛西走了以后，他就在那边说：“哦，赶快我们来分一点东西。”然后每一个人排队上去，用那个手这样接一点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不觉得这个地方珍贵吗？”啊，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么这同样是值得学习的。你看，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行为的表现，这个代表了他对于上师的一种意志，这个尊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呢，
有问题吗？
可是中心呢、啊？中心的师姐们，他们把那个师傅吃剩下的东西，他们不是分给大家一起来享用，他们是几个很好的，或者是特地为中心。赶快来，赶快来！然后就是飞碟，飞碟，然后他就说：“不要来，不要
来。”这个是我讲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那这个如果是从佛法的观点来讲，这也是一种分别心。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区别哪些是比较亲近，哪些不亲近啊。
所以他如果
能
给你吃的
时候，
还是可以吃。
当然可以吃啊，但是这个主要是看自己的动机了、啊，看你是怎么样的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那个分的那个物质的内容、啊、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一块饼干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小坨的这个长寿饭，这些都是其次的事情。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来，我们的动机。怎么样看你的师傅？给师傅，也是这个角
度。好，下面讲说这个 people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another's example, but nowadays we do the opposite. No one works without getting something in return. 啊，这里讲的是现在啊，这个大家只要是做一点事啊，都希望，都或者都期望能够得到回报。没有人说真像以前那样甘心的、心甘情愿的奉献。People become very happy and filled with warm feelings for their teachers if he gives them a present, some tea or a bit of food. 就刚刚讲的这种。However, if the spiritual teacher instructs them to give,by giving a good teaching, but does not give them any gifts, they go away dissatisfied and unhappy. 现在的话是师父们这个做法布施，对学生们做法是告诉他要去练习什么，那么而不是给他一些吃的东西啊，或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这些礼物的话，这个学生呢就不高兴，就不满足。Instead of going to visit their guru so that they can receive a share of the Dharma to help their mind, they hope material th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t is a sign of a rotten attitude. 那么现在的学生希望从师父这边得到的是一些物质的东西，然后而不是这个法的教导，这个是这个心态都腐烂掉、腐坏掉。一部分，第二个是呢，就说 ，How long do you rely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你一直上师啊，要多久？啊，多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同样的，佛陀瓦奎西他讲 ，Each disciple who comes to me increases my burden. Each who lives decreases my responsibility for a guru's disciple relationship to be steady.Neither remaining for too long in the guru's presence nor staying away completely is beneficial.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原则了。在这里呢，博德瓦格西他讲，他说每一个来看我的学生呢，实际上都增加我的负担。那么同样的，每一个离开我的学生呢，他就减少了我的责任，因为他只要来找我的话，必然是这个有求于我。当然是增加我们负担，所以呢，在这边就讲这个原则，对于上师学生的相处的时间，那么来讲的话是这个要对这个双方都有利啊，对双方都有利，所以不能够待得太久，或者是这个完全的不去看他，就是这个离得远远的。You should stay at a suitable distance, neither too close nor too far. 跟这个上师居住的地方啊，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因为如果太近的话，那么要是每天都去这个见上师，事实上是对上师的作息啊造成了一些干扰。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些这些这个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包括修法呀，包括其他的 appointments， 或者是还有一些世俗的事物，他必须要去处理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干扰到他。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假设你完全的不去接近上师，这个。实际上讲起来，就是和师生的关系啊，就越来越淡，可能就会因此呢而逐渐的就消失了。也我们没有听过这种说哦某某人是我上司，然后从来不去看他们，没有这种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到底做你的上司的意义在哪里呢？他也不能够教你什么，你也没有问题去请问他，这个就。很奇怪的一种互动，所以这边讲说 ，sometimes if you remain too close to your spiritual teacher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difficulties will arise. 那这个 difficulties 一方面是可能干涉到上师的这个日常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如果跟上师相处的久了以后啊，或者时间稍微久一点啊， 你会看到上师生活里面的一些面相，那你因此呢而会产生对上师的这个轻视也好，或者是说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也就会出现。那么因此呢，在这里讲就不要要注意啊，就不要跟上师啊这个太长的时间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免得自己会造作善业。Also, when relating to your guru, the right distance and the right duration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Just as they are when sitting in the sun. If you sit directly in the sun, you get burned. But if you stay too far from the sunlight, you become cold. Therefore, disciples should live at a suitable distance from their spiritual guide, neither too close nor too far, and they should spend the right amount of time with him. At the beginn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rrange things like this. 那么这边念到的东西跟刚才讲的是一样，最后一句啊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要避免出现这一些这个不理想的状态啊，事前的安排啊是很重要的，事前的这个联系啊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所以跟实际上面一直上司啊，那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啊，讲过了。第一个是说你要用这一些物质的食物或者是这个 honor 来 offer。第二个是要 performing services 啊，这个提供服务。第三个呢是acting according to his instruction。按照他的指示啊，来这个来练习，这三种方式，三种态度啊，是我实际上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来一直上师的一个最好的或者最适当的做法。我想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这里要补充一点，刚才在149页那个地方我们念到就是说you should stay at a suitable distance, neither too close nor too far, 跟上司不要太距离太远也不要太近。这里面有一个考虑啊，是在131页这里的。为什么我们说要跟他保持适当的距离，甚至去拜访他之前要先做安排。在131页最底下倒数第二行开始，这里面讲到就是说Your teacher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as an ordinary human being who acts in an ordinary way. When you live in close proximity, work together, and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you may not be able to avoid seeing faults in your teacher. 重点在这里。那么当我们跟师父太频繁的或是太近距离的接触时间久了以后呢，自然而然的我们会也许会产生一种心态，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在师父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可能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或者我们所喜欢的一些面相。那么也因此呢，使得我们对于这个一直上师的这个心呢产生变化，而进而去造作这些不善行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避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因为这个上师啊，我们说他是以跟我们一样的这种师徒身的这个形态，也或者说形象啊，视线，所以我们往往会把他误认为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一般的正常人，其实他是佛的化身。那么假设我们把他看作是我们一样的正常人的话，当然我们对于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面向，我们就会用我们刚才讲到那种已经被障碍、被无明污染障碍的这一种这个 心念去认知它，去判断它，那么因此而产生烦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在149页说啊，要跟这个上师啊，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么当然你不能离他太远，可是呢，也不要这个距离的太近，尤其是就是说这个如果说需要去跟这个上师互动的话，最好能够经过事先的安排啊，这个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把这个一指上师的这一章啊，前面的三节 ABC 的三节、啊、都已经念过。当然今天我们进行的比较这个快一点了，所以中间有好几页、啊、都跳过去了，没有仔细的跟各位念。那从下一次开始呢，从这个第一页、啊。这个一指上师的利益这边开始了，那我们就会按照原来的那个进行的方式了，讲的就念的比较仔细一点，然后同时我们要这个重新来录这个 MP3， 那我想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的来进行。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
这
三个
就
是三个就是比较奉行
的，比较奉行
对，就是
对，也可以是一种法供养。
那供养上师三宝是供养法的，
不一样。
供养法供养，
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供养法的话，你可以说是比如讲说我们做护法，啊，我们去赞助寺庙的建筑。使得他这个正法能够在这个道场里面继续的去被教导、被传递，这个是一种供养法的做法。可是依教奉行不只是这个样子，依教奉行说我们自己，我们按照师父的教导，包括佛陀的教导，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际的练习，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法供养。
供养法是法。
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再想想，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
就是像那个布施的事情上，因为我觉得哈，像以前我们都不懂嘛，好，那我现在还是有个疑问，就是说，像以前我去过一间寺庙啊，他们盖的非常的富丽堂皇。哦，像以前我像以前没有来密教的时候，我像我们去人在行教，你会觉得，哎，像去布施啊，去那个寺庙里休息，可能会觉得很好。那现在想想，这样子自己的错误还是怎么样？那种行为上面是不太对。
其实这主要就还是看动机了。
动机。
假设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是很普遍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把一个道场啊，把它。布置的非常庄严，啊，非常的富丽堂皇，能够借着这个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众生的注意，他因此而来接近这个道场，然后听闻这个正法的一个传递啊，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好事情，可是当然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发现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者另外一种负面的。就发展，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反而因为看到，这个佛教的寺庙怎么弄得这么的，这个好像奢华啊，太富丽堂皇了，他反而因此对于这个佛法而产生排斥的心理，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看，主事者还有我们做布施供养的人，我们自己的发心，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么当然，有一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机会，牵涉到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布施，到底是对什么样的众生有利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上至两点跟下至两点的问题。我们说去这个供养给师父，他拿来做盖庙或者是来弘法，那么这个是供养上至两点。那我们对于一般的这个众生需要帮助的众生去做布施或者去赞助他，这个是供养下至两种，它都是有善的业果的。 但当然它的这个效果不太一样，就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心。其实我那个以前的那些事情做过了就算了，不用再去回忆，重要的是说接下来自己怎么样做，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像那个周尔梦见他有个慈相功德相，那个不满嘛。那每次我上班的时候经过那个台大人行道，就会有好多人在那边行乞。那我自己可能我的生活费都不够了，可是我现在我口袋里有10块钱、
嗯，
我心里的想法是，10块钱宁可回去拿我那个功德箱，可是我走过去了只会想说，我把我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你们，那你们来世都可以得8千万的神，这样的想法对吗？
对。
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只是说，我的想法是。这么多的行乞者，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你。
这个是
当然，而且我钱也掏不出来。
这是一种这个这个是需要去判断的，用智慧去判断。啊，有一些人真正的是有这个需要，有一些人是事实上是出于贪念。啊，还有甚至在台湾，我们现在看到是有那种集团借着这些人在替他。收集财富，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做判断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你这个与其去助长这些其他的人造。